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被传闻已久，将要在中共十九大退休的中共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最近呢接连会见了来访的外国政要，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部分观察家认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下个月就要退休的人会做的事。既不担任政府职位，也不掌管外交事务的王岐山，为何接连露面来会晤重量级的外国访客呢？从2012年起一直主导中纪委的反腐沙皇王岐山，是否在探索不同领域的仕途发展？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在十九大前扑朔迷离的中共内部情势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冯胜平，冯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冯胜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了。这个要不是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星期四的报道，可能外界都难以知道班农与王岐山秘密的见了面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星期来，从星期一开始，纽约时报又再度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包括了这场密会是由这个可以说是由这个前高盛总裁桑顿在进行安排促成的。同时班农在中国还另外见了两位中国高官，但是至于班农与王岐山到底谈了些什么，这倒是没有透露的。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这场密会？您觉得班农与王岐山会面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呢？
我完全不可能知道就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呢，这个会谈本身显示呢，就王金涛就那个王岐山在十九大就是连任的可能性呢，是比外界猜测的要增加了很多，就只能表达这么一个信息。
嗯哼，您从什么方面能够推估出王岐山将来留任的这个信息更加的强烈呢？
因为可以这样说，就希望联盟的基础，就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希望联盟的话，实际上呢是这个既得利益的集团的存在，或者呢就是用海外讲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江真集团的存在或者怎么样，就随着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就是被打压，现在他们的力量的逐渐消失呢。
嗯哼，
就是希望联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就是已经亲有瓦解之势了。就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如果王岐山很可能是在十九大会就不再连任的，包括以前所说的就是七上八下那些规矩。但是呢，就是这半年以来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工人会爆料以来的很多事情呢，就使得事情呢就有了一些就不同的转机了，可以说是改变了十九大某些的进程。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一段时期以来吧，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就是以工会为就是一个核心就标志的，就可以说是在老领导的领导下或者暗示下，但这个老领导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是虚拟人物，是个道具，但呢它实际上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势力，就在老领导的领导下，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就定向爆破王岐山，以达到最后呢就是分裂协王联盟的一个目的吧。
嗯，
就从中国政治角度来说，就先清君侧后除昏君，这是传统的宫廷政治的定式。
嗯哼，
就是齐王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如果说本来就十九大王岐山已经有就所有功成身退也好，或者说了尽功场也好，本来已经有退隐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现在随着这个局势整个的变化，就是老领导新领导老领导包括工资财阀就是沆瀣一气，就是集中力量打王，实际上呢可能倒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了。就如果说去年年初的任志强事件起到了一些撕裂希望联盟的目的的话， 而今年的郭文贵爆料事件呢，恐怕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
嗯，是。好，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冯先生提到了要先清君侧，后除昏君，但是从现在看来，认为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您觉得这预示着什么？那么您对于先谈谈您对于班农与王岐山的密会，您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其实我觉得呢，在十九大之前的不少的，特别是媒体啊，因为喜欢炒作十九大，把十九大前的很多事情都跟十九大挂钩之后，我觉得是夸大了。而且我个人认为呢，王岐山呢，实际上继续在原有的以原有的职务留任原有的工作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大。但如果要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这个举动在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那他就准备要作为一些智囊性的未来对国家一些大问题发表看。比如说，我觉得他见班农呢，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川普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川普这上对中国来说是很意外的事情。中国长期以来投资的方向都不是川普或者班农所代表的方向，所以他需要理解这个东西。在这个政治局里这些高层领导中间，王岐山是一个最善于在这上动脑子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班农为什么要见王岐山，我觉得我注意到是桑顿安排的。桑顿是何许人？桑顿实际上是原来高盛的前总裁，他后来实际上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几任财长呢都是高盛出来的，他实际上非常巧巧悄悄进了中国的清华，弄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包括在美国呢，在中国两国通过打造职务建立的高层的一种关系，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的大的经济引入华尔街，用华尔街作为他这个造这个作为他的这个造血机制，然后呢再让华尔街呢跟这个通过上市中国这些公司啊等等发财。那么王岐山见反腐，我觉得可以呢，过去我们说呢，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实际上在今年开始呢反腐进入金融领域，像包括这个肖建华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桑顿呢和这些人他们当初呢一手安排的这样的一些格局，会不会被他打乱？我觉得呢，他们其实想来看王岐山的底，说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些大老板被抓，可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一些经贸往来，因为美国的经贸基本上是以他的这个私营企业在做的，那么中国的很多公司也在这上市，也是通过这个上市的，国企影响不大的嘛，私企肯定影响大。比如王健林现在全面的在美国抛售他在美国的这个资产，购置资产，像这些事情都会对美国的经济也会带来影响。我想他这次来，如果就工作层面上来说，他一个很强的理由就是桑顿需要呢这个班农了解呢，探查一下王岐山这个底细，而同时呢，班农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呢，就在美国国内的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另类右翼来说的话，他也肯定要给王岐山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你们的反腐不能够干扰到这个美国的这种经济格局和中美两国合作的经济格局。这个话你桑顿不好直接说，所以请班农这样一个对中国呢历史上就是一个很强硬这么一种来传这个话。
嗯哼，是您说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您说因为反腐进入了金融领域，所以也有可能间接促成了这次的密会。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在星期天也继续报道了这场会晤。那么他们里面特别提到说，有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疑惑，为什么中共方面是让王岐山来会晤班农，而不是官方负责经济和贸易事务的总理李克强或者副总理汪洋。我想继续的来请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先生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班农呢，他现在实际上是在白宫出局，他得罪的人呢是特朗普总统的女婿，而这个人他是你知道，他也是在纽约搞经济，他是一个，而班农的这个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桑顿安排他来会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让王岐山知道，如现在这个反腐金融，如果他一旦要动这些金融大鳄和中国这些在海外有广泛投资的大的这种民营企业家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世界的经济上会造成一些波动，在这些波动中间呢，那当然美国也会受一些影响，特别是中国其实这些年主要是在美国呀，这些大老板在美国在这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班农可以传递一个很强的信息，如果要是你动了美国的这块东西，美国会非常强势的反击。因为我想呢，班农是个意识形态者，他关心的很多的意识形态，他对实际经济事务没有兴趣，但是只有这个经济民族主义这点能解释他要传递什么信息。
嗯，冯胜平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场密会是不是与这个所谓的反腐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呢？
我觉得这件事呢，应该跟就金融领域，从今天肖建华开始，到后来的就是吴晓辉，实际上还贯穿期间的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海航的事件。
嗯，
这事呢，都明显的跟 王岐山呢是很多事儿是有关的。那么这次出来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亮相的，就是本来是个秘密会谈，现在又把它公布出来，再加上呢他跟李显龙这一见面应该跟十九大就是王岐山的连任都是会有就是很紧密的关系的。就如果他不会再连任的话，那这些显然就是不应该是他在管的事儿了。那么王岐山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四君子之一。这四君子呢，我想就是很多就是当时八十年代在国内就活跃过的人呢，也就知道就这是朋友，比如王岐山、翁永锡、朱家铭、黄江南这四个人。那么，尤其是今年就是那个海航事件出现以后呢，就是外界也好，我相信就是国内党内也好，就一定对王岐山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到底这个事件怎么解释，就是所以他家族的财产啊这些。那么班农作为白宫曾经的首席战略顾问，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对中国是最 hawkish 最强硬的一个人，他就认为如果不遏制中国的话，不改变对中国政策，
是
十年到二十年之内美国肯定会被中国就是取代，就这么一个人。他又去了香港，高调呢称赞习近平，又秘密去了中国，又见了王岐山，就这些现象表明呢，就习王之间现在应该还是有相当紧密的配合和联系，所以绝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就他们俩有问题了，那怎么样了？就说，
嗯，好，
就
嗯哼，许峰先生您说，嗯哼。
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一个就什么呢，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岐就是就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吧，就是了尽公长，所以兔死狗烹的这种宫廷政治逻辑，那习呢很可能是不会再用王岐山，他就会在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比如将这个问题同时呢顺势而为，就是让王退休。因为毕竟呢，从宫廷角度、宫廷政治角度来看呢，希望联盟只是呢权宜之计，就希望竞争呢，可能才是真正的中央政治，所谓中央政治。就但是呢，如果希望能够超越宫廷政治的故事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就不仅可能，而且应该会继续联手。就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能力，就是搞金融，他曾经搞的是风生水起。就抓腐败，就打贪官呢，他是打得官不聊生，就可以想象，就是预测，就假如就假以时日，就无论是做人大委员长还是国务院总理，
嗯哼，
他应该都会有很多接触的表现。就在人大，就去人大，他能把人大呢变成议会，真的成为一个呢，就是最高权力机构。
嗯，
而在国务院呢，他非常可能就重振中国经济，就在。短时期内呢，就是赶上或者超越美国。换句话说呢，就希望继续合作的前提，实际上是走出宫廷政治的逻辑，就在宪政上面找到共识。
嗯，
就如果他们真想干一番大事业，就而不是一些个人的这些恩怨啊这些，那我觉得呢，他们有机会超越，就是基于马克思或者秦始皇、马克思于一身的毛泽东。就是真正的就做一回自己。
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冯先生的说法，我知道您可能也有些您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您谈到您的回应之前，我想来读一读我们有几位网上的这个网友他们的评论。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是说唇亡齿寒，习王本来就是一丘之貉，现在只能够紧紧抱在一起，现在只能加强掐住人民脑袋，捂住人民嘴巴，绑住人民打键盘的双手。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甚至说他要开一个大一点的脑洞，王岐山可能接替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习近平则加冕为中国共产党主席。这样的猜测既可以反映中共各派政治派系实力对比的现状，也与早前日本媒体所报道的新一届常委名单相呼应。他想知道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对这个问题呢，做太多的政治解读，我觉得都是想远了扯远了。 现在关于习王关系也是很大话题，不过我基本上同意冯先生的看法，在目前来说习王合作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呢，他跟我讲呢，他是对这个王他是有比较多的接触，他说实际上呢，说这一轮爆料是促使了习王更紧密的结盟。这个结盟说过去的王岐山和习近平的结盟是来自于常委的分工，也就是王岐山自愿的去充当了习近平的一个这个角色，比如习近平是掌握军权做后盾，然后中纪委呢就在这个大规模去这个反腐清除政治上一些异己，重整河山。那么两个人呢都是对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呢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承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合作。但是这个合作的版图呢实际上是基于呢说习近平是要给王岐山委以重任，王岐山认同习近平作为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叫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些爆料出来之后呢，使得王岐山正在失去就是以他的个人独立这样一个获得这样一个位置，他越来越依靠于就习近平的态度。所以说呢也许在十几大之后呢，我不像冯先生对王岐山的前景估计这么乐观，他很可能呢他是一个就是其实要靠着习近平才能继续保持他现有位置，并不再像过去似的。因为这个郭文贵先生的这种爆料对他反腐的这种政绩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杀伤力。但回过头来我想对我刚才的观点做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实际上在8年前我就拿到了北京给我的资料，就是说呢王岐山在做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管外贸期间呢，跟高盛通过高盛的桑顿跟华尔街跟美国的当时的财长保尔森啊什么这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
嗯
之后呢使得中国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就通过这种上市华尔街上的这流走了很多钱呢，而且我们都要高盛在中间发了大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希望我在海外做这个事儿，因为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呢从专业上说呢我没法做评判，那么我就没有去做这个爆料。我觉得如果郭文贵先生如果将来要是想继续爆料，他可以往这个线索还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来。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呢其实这一次的密会本来是密会，之所以出来呢可能是王岐山先生有考虑通过这是我完全猜测，我先声明如果不对的话向涉事者道歉，就是通过胡淑丽女士呢然后通过金融时报爆出来，实际上也是应和了习近平那个冯胜平先生刚才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在十九大中加码。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在十九大真的他是无悬念的习王这种同盟能让他继续留在原位的话，他就不用做这个小动作了。那所以在看来其实王岐山在十九大后留任的要比他继续留任的这个动力还要大得多。现在
是确实也有各方有不同的说法，也有说法认为王岐山既然是要通过外国政商的会面来证明自己没事，也可能显示他的情势危急，那么也有各方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也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更多的网友他们想要表达看法。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是想说就是说是中国的腐败不管是王岐山换还是不换，这腐败反腐就是反腐的话必须得要反下去。你像这个什么情感挽回公司啊什么还有这个叫什么公检法像这些都要使劲的反这些地方。
嗯哼，
不反腐真的是问题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今天那个我看了一下子，王岐山又见了一位外宾，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我认为啊，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大上，如果要能树立绝对权威的话，王岐山就有可能留任常委，做总理。下一个5年。
嗯，
他的重点就要帮助习近平抓好中国的经济，形成真正的习王体制。
嗯，好的。
因为这个王岐山的强项是经济，还有一种可能性，
嗯，
就是如果习近平不够权威的话，为了平衡，王岐山有可能不做常委，但是他也有可能继续担任一些职务，比如说监察委员会主任长，为习近平这个保驾护航。 哎，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我想就先请冯胜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刚刚江苏李先生的这种各项的分析，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王岐山是不是也在通过在这个十九大前夕不断的见这些重量级的外国宾客，来凸显了他未来的政治仕途上可能转往不同领域？就像刚刚有观众朋友说的，往经济方面或者甚至往外交方面，您的看法？
就如果他留任的话，他应该是要转到经济或者甚至就人大这方面，就反腐呢，应该是就其他人在接着在做。
那有可能由谁来接反腐的棒子呢？
这个完全没有想过，就是没，因为从王岐山自身的利益来讲呢，是他不会愿意，就是就这样说吧，就说十九大最大的变数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那么十八大以来呢，本来大家讲的最多的是习李新政，但现在这几乎已经没人提这个话了。就由于经济的持续滑坡，就习李新政可以说这四年五年以来呢是乏善可陈，而习王反腐呢却是气势如虹。就王岐山的地位呢，从政治局的排名第六升位呢实际第二，就不想以一个酷吏的身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就王当然希望连任，而且连任之后他应该是希望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有所建树的事儿。就他当然希望连任，而他是否能连任呢，取决于习的态度。就是他要取得习的支持，他既不能够呢碌碌无为，也不能功高震主，还更不能白璧无瑕。从这个意义上呢，现在这些对他的攻击，包括私生子啊、海航啊这些所有的攻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公规爆料啊，反而是就帮了王岐山的大忙。就大家都知道，对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可能知道，就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心病是那一份呢，就一真一假的五好启示。就每到关键时刻呢，毛泽东拿出来一抖落那个，周就很紧张。但实际上呢，你要再往深处看，也正是这份五好启示，就是周呢因祸得福，最后得以善终。所以对王岐山的这些定向爆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跟五好启示呢起了就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个。再一个就习近平的权力，刚才李先生讲到，就在我看来呢，习的权力就像十九大之前他的权力呢，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在九大时候的权力。也就习是弱势接班，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呢就强势胜出。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之外，恐怕还有两个，就是外界的原因。他非常幸运，非常 lucky。 第一个原因什么呢，就老人政治结束，像江啊、宋啊、宋别这些都已经呢年龄太大了，过九十了，就是中国政坛上没有了像邓小平、陈云这样的就强势的婆婆，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江湖这二十年就是无为而治，官场呢就腐败横行，就所有的官员都服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呢又阴差阳错的呢把这个解药呢交到了习近平的手上。就如果说江湖过去呢是腐败治国，以利益来驱动和那个控制官员的话，那习王今天呢这是铁腕治国，用恐惧来制衡和震慑官场。就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能收拾民心，得到了基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某种意义上呢也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坏处呢是官场呢就是怠工不作为，就官员怠工不作为。就昨天的中国，就过去中国呢，如果说是民不聊生的话呢，今天恐怕是官不聊生。就今天的中国官场现形记实际上什么呢，就说官员中好一点的呢是冷嘲热讽，就这么冷出事儿；坏一点的呢 恐怕就是造谣生事，
是
挖坑设套，
嗯哼，
就希望就现在出事。
好的，谢谢冯先生。那么我们想请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实际上有关于习王的反腐在民间其实也未必得到这个100%的支持和信任，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反腐工作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在十九大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甚至想提问，如果王留任了，这是不是为了要完成中国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立的这个最终阶段？那么刚刚我也想提问这个冯先生，就是说如果这个王岐山确实留任，但是转往其他的经济领域或者其他的这个人大的方面来发展，那么将来这个反腐的棒子还要继续走下去吗？或者由谁会来接棒？您的看法？
对，我的看法是呢，其实王岐山呢，这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放一块，就是一个反腐压力，还有王岐山的去路，我觉得王岐山不大可能去当总理，继续让他主持反腐呢，可能习也要回京控制。最主要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在治国理念，我们注意到了习近平呢，他的思想要入党章，一直要治国理念的思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个根本分歧。反腐上他们能够达成共识是说呢，中国在温的时期呢太不像话的十年，各种腐败发展规矩乱七八糟，像用孙立平先生话说，都已经整个的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要瘫痪了，这些国家各方面都是很紊乱，你看经济发展好，但是各种规矩都是乱七八糟，都是潜规则。那么他们想整顿，但他俩整顿一个根本上的一个区别，王岐山是想抓违规的人，但是对于在前30年中发展出的基本的大的利益格局，王岐山不想动。因为呢这中间他其中做了很多事情，刚才我也讲到了，在外贸中对外开放形成大的包括家族利益等等这些，王岐山并不行。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呢有两点他要重新洗牌，一他要重洗财富牌，因为他中间代表了很大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平等主义的想法在他的观念里，二他要把制度要重新修改，你从他对军队的军改等等，你知道他有这种魄力，他要把这个，还有一项从他这个最近的查处的电影文艺的一些要求，他想艺术重新修控制人的思想，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从往下走呢，王岐山其实不大能跟他再走下去。抓经济呢也有这个问题，就王岐山抓经济肯定还按照现代经济的方式抓，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他现在重用刘鹤，首先他有他自己的经济上有一个自己的班底了，那么还有如果他要是继续往下走呢，他不会承认现在的利益格局，不会承认现行的经济制度，他要重新修改。所以在这点上来说的话，王岐山继续留任下去的话就跟习近平分手啊。但是我觉得要是做人大做政协这些不在具体的治国理念上头如果说做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倒是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这么大这个一个常委这个职务给他，而且这个呢政治上的难度也是很大。至于说反往下走呢，中国的反腐我觉得往下走一直有三个思路三个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反腐要选择性反还是真正的反，如果真反的话那么就不能只反这个平民出身草根上位的官员，还要那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至少你像83年严打那个是一个践踏法治，但是毕竟还是呢太子和老百姓一同去判死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反腐的过程中间要不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那么究竟只是把那些违规的操作的治呢，还是要对现有的在这个在前20年中间就是发展出来老百姓，虽然好像他没有违规他搞私募基金等等，但是呢他发那么多的财让老百姓不满意，要不要把这块重新动了，把这块财产分掉，用一个各种方式。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是有这个念头的，但是王岐山呢可能不会这么去念头。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再往反腐再往下走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手段走，是走国家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方式呢，还是继续采取中纪委东厂东西厂的方式，这些呢都其实反腐往下走这是肯定是要走下去，但在这几个问题上呢可能会有区别。所以说现在民主反腐基本上我觉得现在不会提到什么上十九大也不会。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非常短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请大家简短发言。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广西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王先生，请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喂。
哎，王先生，嗯哼，王先生，您的电视声音可能要关掉，您的回溯声音太大了，请您简短发言。
好。可以啊。
可以，请说。
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上世纪1980年邓小平时代 到本世纪已有30至40年时间，中国市场是走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走资本主义社会？好了，嗯，就这样。
好，谢谢您，王健。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啊，行，啊，这个所谓这个啊 ，POS 股份鸟金工厂啊，从刘源啊到王岐山，都是那个习近平的反腐得力干将。结果他反腐基本上成功了，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之后，他就把这些老将要换掉，然后换一些那个到时候唯命是从于那些这那个下一代啊从此那个习近平好掌控那个局势。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剩下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啊，各自用30秒左右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的十九大上，我想距离也只剩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焦点？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是不是可能撤销中纪委？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可能做这个做那个？当然，各项都是推测。我想请两位嘉宾谈一谈，今年的十九大除了王岐山的去留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哪些亮点呢？先请冯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现在呢，中国什么都不缺了，就缺的就是一个方向。那么现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是非常好的时候。就在10年之内，对内呢有希望的实现宪政，就走出所谓历史周期率；对外呢，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就关键在于现在的中央是否能够稳定。那么如果说就是希望合作，或者就是就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矛盾或者有没有矛盾，就也应该以这个所谓刚我说的国运为重，就是预期呢有。一起跳进血泊呢，不如共同的走出这个泥潭。就其实就是希望合作还不能成就此国运。如果就是一旦就是不合作的话呢，就无论谁输谁赢，输的都是中国。
好的，
这中国一次历史上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
好的，王军涛先生30秒时间。好，王军涛先生30秒时间。
对，我觉得看三件事，第一件事，习近平用什么方式，就是这个全党信息，十九大基本上这个全党信息的事儿。那么全党信息呢，看两件事，一，习近平的思想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进入十九大的文件，进入什么文件，进入党章还是报告等等这些事。第二个呢，就是。在十九大上呢，政治局委员、政治还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占多数，在这三个层面。第二个呢，如果十九大有变局的话，那么还要看是不是在十九大上，比如事先商定好之后呢，有人在会上策动联署，比如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干这个事情，然后呢，把原来之前达成的脆弱的平衡在会上去，然后呢，反对他的人也可能就在外面制造事件，在十九大。
好的，王军涛先生，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听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带您聚焦的是标准普尔调降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真的是误判吗？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